特务们张牙舞爪地又一次向塞尚肖围过来。塞尚肖忽然扑到桌子上，
啊，我血。
葛明礼两步跳过来，分开特务，用手啪啪地拍着桌子，血。一个特务迅速地铺好纸，一个特务递过笔，塞尚肖接笔在手，哆嗦着向纸上写去。将近中午12点的时候，塞尚肖被从警察厅地下室里放出来。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，夏日的骄阳正像喷火一样照射着大地。塞尚肖一迈出警察厅的大白楼楼门，只觉得阳光刺眼，一阵头晕目眩，好险没栽倒在那高台阶上。他打了一个趔趄，一下靠在门廊前的白色大圆柱上。他闭着眼睛，停了一会儿，才又慢慢地睁开，眯缝着眼睛向四处看。两个持枪站岗的警察正斜着眼睛看他，大概他们已经看惯了从这里走出去的穿戴虽然整齐，却是带着内伤的各种人物，所以在看的时候那漫不经心中带有一种轻蔑的表情。啊！塞尚肖眉头一皱，他一咬牙，忍着脚上、腿上、身上各处的伤痛，一瘸一拐地走下高台阶，来到了人行道上。他的眼前还浮动着那字句上的词句：我保证编写颂扬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及日满一德一心之剧本，为日满协和尽忠效力。这些字句在塞尚肖眼前越来越黑，越来越大，像一块块铅板一样压向他的心头。他直觉得心往下沉，往下坠，好像被压扁了，头上的冷汗立刻冒出来，手脚发麻，呼吸又立刻紧张起来。从写完那可耻的字句，走出那鬼门关，一直到现在，塞尚肖第一次清醒地看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，一件后果多么严重的事情，一件背叛祖国、愧对祖先、愧对家乡父老、愧对亲朋好友、更愧对自己那朝思暮想的他的可耻事情。他是那么纯正，那么热爱祖国，那么憎恨敌人，自己就是未能活着看到他，能和他在一起，才忍辱求生地从那鬼门关里爬出来。啊！可是他要问起自己是怎么出来的，自己将用何言以对？假若当他说了真情实况，他会是什么样子？他有那么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弟弟，如今却出了这么一个贪生怕死的情人。是啊，他会痛不欲生，会唾弃、责骂、 捶打，然后毫不可惜地扔掉自己，像扔掉一双肮脏的破袜子一样。还有那些纯正无瑕的高尚朋友们，李汉超、王一鸣，他们都将远远地避开自己，自己将会孤独的、没人理睬的，像蛆虫一样的生活下去。不，那不应该称为生活。人的生活应该是有美好的憧憬、幸福的期待、理想的追求、胜利的信心，每天都能听见自己胜利前进的足音，那才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。可是这一切从现在开始，自己将完全失去、丢掉什么憧憬、幸福、追求、期待，全没有了。自己已经掉进一个罪恶的深渊里，今后只能坐在见不得人的黑暗角落里，编谎言、写假话、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，把邪恶说成正义，把霸道说成王道，把地狱说成乐土，把侵略说成拯救。如果说这也有期待的话，那只能是期待着祖国的惩罚、人民的判决。天哪，这不就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、国人皆曰可杀的叛徒吗？自己曾经游过西湖的岳王庙，那里有跪在岳飞墓前的卖国贼秦桧夫妻的生铁柱像，自己还曾咬牙切齿地在那被亿万人踢过的、已经踢出一道溜光锃亮深沟的屁股上踢过好几脚啊。自己今后是不是也要落得这样的下场啊？一想到这里，塞尚霄更觉得心往一块揪，揪得浑身哆嗦起来。不，不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自己宁肯被他们倒挂、抠眼、挖心，也不能让那字据留在他们手中。我必须去向他们声明，那是在严刑拷打和威逼动下他，由他们口授写上去的，那根本不能代表我的意思。我要收回，我要毁掉那罪恶的记录，然后任凭处置，直至被杀被剐，也再也不说一句背叛祖国的话了。想到这儿，塞尚霄又回头向警察厅走去。当他走到离警察厅那高台阶不远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忽然又犹豫起来。自己就这样去发表声明，去往回要那字据，能行吗？那群如狼似虎的特务能给吗？有哪条狼、哪只虎能把吞下的肥肉吐出来？自己这不是近乎天真的痴心妄想吗？可是不去又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 正在塞上霄犹豫不决举步不定的时候，从警察厅里走出了一个穿西装的大个子，后边还跟着一群警察便衣，躬身相送，样子毕恭毕敬，像是在送一位高门贵客。而这个被送的人却只冷冷地点点头，挥挥手，就转身向台阶下面走去了。他走的方向正对着塞上霄，塞上霄也正面对着他。啊，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？我在哪里见过他？啊，塞上霄猛然想起来了，他是御指雄一的侄子御指一郎。在马迭尔参加宴会的时候，曾和他在一张桌上喝过酒，碰过杯。后来听柳絮影说，当他被那个日本禽兽特务机关长侮辱的时候，是这个御指一郎以奋不顾身的战斗保护了柳絮影。此外，他还听王一民讲过这个日本人一些不一般的表现，王一民和他甚至已经成了朋友。由此种种原因，塞上霄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和敬意，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好日本人。有两次他甚至想让王一民领着去访问御指一郎一下，可是今天却在这里遇上了。他来这儿干什么呢？塞上霄正在想着呢，御指一郎已经下完台阶，一抬头也看见塞上霄了。他先是惊讶的一愣神，接着又一皱眉，冷冷地向塞上霄点点头。塞上霄也机械地点点头。御指一郎稍微迟疑一下，才走到塞上霄面前。哦，塞上霄先生，您不是才从这里出去的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
我。
塞上霄嘴角抽搐了两下，没说出什么来。御指一郎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冷笑。您是不是觉得许下的诺言还不够，要回去再增补一些啊？塞上霄像被打了一巴掌似的，一抖，脑袋往下一低。
怎么说？您全知道了。
我全知道了。我本来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来设法营救您出去的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您已经自己营救了自己。我现在就准备去告诉您那位朋友，就说作家塞上霄先生原来是一位很有办法的人呢。塞上霄没有血色的脸完全涨红起来，他猛地仰起头来。您说的朋友是谁？我能猜出来。我感谢他，也感谢您。虽然您的语言里充满了讽刺和嘲弄的意味，我也毫不怪您。如果这是今天以前，有谁敢对我说一句这样的话，我将和他势不两立。但是今天，我已经尝遍了人世间的苦行和凌辱，我不但肉体上伤痕累累，精神上更受到致命的打击。
我由于一念之差写下了您方才提到的那个所谓诺言。现在我请您回去转告那位朋友，我这就去发表声明收回他，我一定收回他。
随着塞尚萧感情上的激昂，玉指一郎脸上那嘲讽的冷笑收回去了。他摇了摇头，
哦，您不用去了，您写的那个东西已经送走了。
哦，送哪儿去了？
送到送到哈尔滨市的最高当局那里。您的命运今后恐怕要掌握在……
就在这个时候，从警察厅大楼的东北方向，也就是南岗下坎的地方，忽然传来一排枪响和一片哭喊声，哭喊声中还夹杂着机器轰鸣、人喊马叫声。这片混杂的声音越来越大，那声势像有千万人在同时嚎叫、呐喊和呼救，其声凄厉，其情紧迫，叫人听了毛发悚然，惊骇不已。
玉指一郎紧皱着双眉，眼睛盯着塞尚萧，手往枪响的方向一指，
你听，我才从那边来，我希望您也能去看一看，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您看完了，就知道应该写什么，不应该写什么了。
说完，玉指一郎点点头，转身向枪响的相反方向走去。那边是火车站，玉指一郎想从那边回到李一中找王一民。玉指一郎一边走着，一边想着塞尚萧。他眼前又出现了塞尚萧那两只像要冒火的眼睛，那涨红的双颊，颤抖的嘴唇，耳边也响起了他那激动的声音。
今天这一天，我已经尝遍了人世间的苦行和凌辱。我由于一念之差写下了。
玉指一郎想到这儿，
不由得又回头向警察厅大楼前边望去。
他发现塞尚萧还站在原来的地方，向响枪的地方呆呆地望着。这时候，玉指一郎已经走到快要拐弯的地方，再往前走就看不见塞尚萧了，于是他便停下脚步，倚身在街树上向塞尚萧望着。他发现塞尚萧往响枪的方向去了，
他走得那样艰难，一瘸一拐地向前移动着，
有两次像要跌倒，
他扶着墙向前走着。
刚才响枪的地方是南岗下坎儿，也就是谢万春和谢大嫂居住的地方。从打1932年松花江发大水以后，谢万春和无数难民都在这里盖了难民房。这个地方正处在道里、道外、南岗三个重要区域的交界处，离火车站也特别近，简直是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，这一点最受难民们的欢迎，因为他们里边没有固定职业的卖小工的、打零杂的和小商小贩特别多，他们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哈尔滨各处游动，哪儿赚钱就上哪儿去，因此便都看中了这块宝地。第一座小房一起来，紧接着就起来一大片，那快速的程度真像雨后的春笋、伏天的蘑菇一样，转眼之间就把这片地方挤得满满登登的。这个地方是又脏又臭，再加上那些破衣烂衫、 衣不遮体的男女老少，构成了一幅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画图。而这画图恰恰镶嵌在号称国际城市的哈尔滨市市中心里，就更显得特异和突出了。尤其是当日本侵略者决定要把哈尔滨变成王道乐土的橱窗、假繁荣的标本、给外国人看的样子的计划以后，就更显这块地方有碍观瞻、不堪入目，于是就想方设法要把这成千上万的难民赶走。但是这些难民却誓死不动，于是日寇汉奸们就在今天上午十点钟把这攻击的目标，就是南岗下坎贫民窟，团团的围住了，并且下了最后通牒，午后一点以前所有居民必须全部迁出，时间一过立即行动，届时如有不迁者，无论人畜食物，将和那些破屋烂瓦同归于尽。通牒用各种形式向居民们传达了，但是却没有一户人家从这包围圈里搬出来。这下鬼子汉奸可急眼了，他们把所有能开得动的机械都开足了马力，向那些不堪一撞的小房破屋碾压过来。这些机械有的是用于和平建设的，有的是用于战争的，如今却都向这些受苦受难的和平中国居民撵来了。当处在外围的小房被撞倒以后，整个的难民区就像炸了窝的鸟雀、开了锅的沸水一样，在滚滚烟尘中，人们有的抱头乱窜，有的奔走呼嚎，有的呼儿唤女，有的喊爹叫娘，有跑不动的老人、小孩被人从小房里抢出来，也有的在房子眼看要被推倒的情况下还钻进去往出抢东西。当塞尚萧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正面对着这一片悲惨的世界。他眼望着那墙倒屋塌的滚滚烟尘，耳听着哀鸿遍野的哭声，他的心呢，真像被钝刀子割着一样难受。塞尚萧暗暗地问着自己，这就是日寇要我歌颂的王道乐土，这就是葛明里说的日满协和。当我的好友和伴侣为我送行的时候，我还举杯宣布要抛开过去追求的唯美主义，在新的探索中描写新的生活。他们也预祝我在新的征途中写出新篇章，在新篇章中能看到新中国的曙光。可是我迈出门的第一步，就在敌人递过来的白纸上写下了投降的黑字儿。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那些寄希望于我的亲人们？塞尚萧心痛欲绝的离开了那悲惨世界，他脚步踉跄地顺着马路的下坡向北边走去。他也不清楚自己要走向何方，他身上的伤又开始疼起来，但他心灵上的创伤更甚于身上，甚至压倒了他那肉体上的伤痛，使他能够一直向前走去。他不拐弯的沿着人行道歪歪扭扭地走着，耳边不断响着方才那惨绝人寰的哭喊声和他在内心中的自我谴责声。接着又出现了为他送行的宴会上对他的预祝声， 柳絮影，那红香点嫩色，酒意横眉黛的娇模样。大家都为他俩比翼齐飞而干杯。天哪，还比翼齐飞呢？如今自己的翅膀已经被折断，还怎么飞？往哪里飞？塞尚萧正低头往前走着，忽然听到一声汽笛长鸣，这鸣声凄厉，像似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绝望呼号。塞尚萧身子一颤抖，忙抬头向前望去。啊，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江水，自己已经走到松花江边了。江心里正有一条老而破旧的拖船，拖着长长的木牌，顶着溺水，艰难的缓慢的向西方移动着。那凄厉的笛声就是发自这老而又老的物体中。塞尚萧凄然的望着那破旧的快要散架子的老拖船，真感到自己也要散架子，但是自己却比不上他呀。这老拖船虽然老而又破，却还能拖着沉负重载，顶着溺水往前进。正因为这样，人们还需要他。可是自己，当一个人感到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人需要的时候，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塞尚萧步履蹒跚地沿着江边跟着拖船往西走。当他快走到江桥的时候，他实在走不动了。他望望眼前，空无一人。塞尚萧站住了，他顺着江边的斜坡又往下走了几步。当双脚已经踩到江水的时候，他又站住了。他伸手从西服上衣兜里摘下钢笔，又去摸纸，但摸了两下又停住了。他微微地摇了摇头，他不想留下任何遗言了，还说什么呢？人间的语汇有千千万万，有哪一句能为自己辩解明白？只有这滔滔的松花江水，才能洗去自己的羞辱。他想脱下西装，但又摇了摇头。脱去西装留给谁？穿着它不是沉得更快？塞尚萧最后仰头看看苍天，苍天上没有一片云彩，苍天如此宏大，却不能包容他一个塞尚萧。唉，塞尚萧长叹一声，一低头，用尽全部力气，纵身一跃，跳进江中。